元璋传旨要斩杀李建飞。这件事一传出，南京震动，可以说是家喻户晓，妇孺尽知，可忙坏了刑部衙和江宁府，做好杀人的准备。尤其最忙的就是监狱的典狱官孙乾。孙乾呢，他心里头有事儿。那个说什么事儿？李建飞把三个刺客给杀了，救了朱元璋，朱元璋写了封密信叫他拿到监狱，交给典狱官孙乾。孙乾已经做到心里有数，但这个事儿不能对任何人说，包括李建飞在内。今天要出斩李建飞了，他就得按皇上的意思办事，但是也难免紧张啊，还不能说，还得把事办好。首先呢，他准备了一桌酒席，这桌酒席就要断头饭，临死的人先吃他一顿。所以来到死囚牢，见着建飞，侠客爷，我给您道喜了。一说这话，李建飞马上明白了。孙大人，莫非我要掉脑袋？正是，皇上降了旨意了，明天正当午时您就要升天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虽然说李建飞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，但是事到临头不能说不紧张。人谁愿意死啊？尤其这种死法恐怕都不愿意，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不愿意也不行了。李建飞心头一紧，马上恢复了平静。孙大人，我谢谢你，几天来你对我照顾的是无微不至啊，老天有眼，保佑你福禄齐生，你家宅平安。我呀，来世变成牛马也忘不了您的大恩大德。
哟，侠客爷，千万别这么说，
我那官小职微，也办不了什么大事，我呢摆桌酒席算尽尽我的心情吧。您呢多吃几口菜，多喝两口酒。好了，我谢谢。李建飞连着喝了三杯，吃了几口菜，吃不下去了，残疾撤下。这孙乾就问，你家里还有什么事儿吗？还有什么遗言吗？我可以作为转达。没了，我回家看望我爹娘，该说的话我全说了，现在我心情挺舒畅，就等着挨刀了。当天晚上没话，次日四更天，刑部就升了大堂了，江宁府江宁县全都来了。大堂之上，200军兵分立两旁，高举着灯球火把，如同森罗殿相似。从死囚牢把李建飞提出来，再看李建飞脖锁，手肘脚镣是醉衣醉裙，发髻披散，嘎啦嘎啦嘎啦，切了花啦切了花啦，嘎啦嘎啦，跪下跪下跪下。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人犯王法身无主，不跪行吗？李建飞规规矩矩跪倒在堂下，刑部正堂非是旁人，正是国舅马兰。马兰是马娘娘的哥，现在是正堂官的，大权在握。马兰是兴高采烈，杀了李建飞才出这口气。马兰探身往下看看， 下面罪犯报上名来。其实明知的这么回事，但是为了慎重起见，还得走这形式。罪犯李建飞，哪里的人士？湖北荆襄九郡的人。职业没有职业，我父在大明身为左班丞相，年纪二十有三。李建飞，把你犯罪的经过如实供来。李建飞就把聚英楼的事从头到尾讲述一遍，两旁有四个记录的，刷刷扁扁记录在案，然后取了他的手雅。李建飞，皇上降旨，根据大明律典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把你定成死罪，正当午时开刀问斩，你听明白了吗？我知道了。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没有了。好，带下去。红笔一勾，把招子扔下来，那是砍人的招牌呀。再看脖锁、手肘、脚镣砸掉，换上绳子，把绳子给上上，亡命的招牌插在背后，两个人架着来到堂下，先拜别了御神，然后出了刑部衙，架在刑车上，外头是500军兵啊，把他的看管非常严。架到车上，军兵们左右坐了一圈，外头保护着车辆，恐怕发生意外。江宁府、江宁县刑部正堂全上的轿子，在后头跟着，一直赶奔西关外罗马市砍人场。这会儿这天呢，已经就亮了，因为这件事情家喻户晓，妇孺皆知，在南京引起轰动，谁不想看看这个热闹？有许多的买卖全关上门了，就今儿个想开开眼，所以这街上男女老少都挤满了，房上、树上、墙上，所过之处全都是人了。别看人多呀，一个个屏息凝神，张大嘴巴，睁大了眼睛在这看着。一手前头是马队开道，紧跟着是步兵，步兵后的是行车，行车周围是八班人役，往后看还是军兵，再往后看是三乘大轿，监长官在后头督阵，哩哩啦啦有半里地长啊。在队伍的最前边吹着丧门号，敲着报丧锣，这车子得绕城转一圈才能奔西关，你得赶得正当午时啊，去太早了难处着吗？怎么叫杀人示众呢？尽量让老百姓知道，让你们看一看触犯了国法是什么下场，这叫杀一儆百呀。哎呀，所过之处老百姓是议论纷纷，特别是上了年纪的是唉声叹气。哎，我说哥哥兄弟看见没，这小伙子长得多水灵啊。是啊，平头正脸的，五官端正，不像个杀人犯。他为什么要杀人？哎，你怎么还不知道？普通的人他能杀吗？杀死的是靖杰王韩玉虎，韩玉虎早该死，那是人间的祸害。我看人家李建飞做了一件善事，这叫为民除害。 话虽如此啊，触犯了国法了，光天化日，乾坤朗朗，他有什么权利杀人呢？就那个韩玉虎，千不是万不是，得交给有司衙门定罪。要都这么暴打不平，随便杀人，那不就乱套了吗？是啊，是这么回事。哎呀，看来这小伙子死的有点冤呐、啊，也不能那么说，为民除了害了，死也值得。有的人就说该，年纪轻轻吃饱了撑的，在家待会儿好不？你说你爹当丞相，有的是钱花，有的是府祥，不在家里享福，你捅这娄子干嘛？倒霉了吧？年纪轻轻二十出头，把脑袋混丢了。哎呀，这是前世的命啊！总之说什么的都有，不表老百姓怎么议论，但是说行刑对，压着李建飞围着城转了半圈，因为南京城太大，转一圈天就得黑。走了主要的路线，然后直奔西关罗马市。出了西关，前面三里地就是罗马市，法场早就准备好了。坐北向南高阜处就是监斩棚。再看三位大人下了轿子，升坐监斩棚。马兰是居中而坐，马兰心里头舒服。三班人役分立两旁，江宁府江宁县在旁边撤座相陪。落座之后，行刑官请示监斩官，马兰吩咐一声，把罪犯推上断头台扎事。哎，等等，先推上来我再看看。这马兰多了个心眼儿，恐怕忙中有错，杀错了怎么办？得验明正身。人们把李建飞推到近前，他仔细看了一看，是李建飞，一点错也没有。又问了几句话，然后一挥手，众人往上一冲，能有一百来号，围住李建飞，推推拥拥出了监斩棚，是直奔断头台。老百姓哗就围拢过来了，都想离着近点开开眼。军兵一看不好，拿着鞭子开道，闪开闪开闪开，后退后退，啪啪，哎呦哎呦，啪啪，引起一阵骚乱。等秩序稳定了，这才把李建飞推上断头台。这台子五尺五寸高，没有栏杆，是三合土砸成的，两边有梯子，上头有捆人的法标，就这木头桩子。把李建飞推上来，往这儿一跪，然后绑在法标之上，就等着五十三刻刽子手抡刀把脑袋给剁下来。现在的刽子手怀抱鬼头刀站在断头台上，老百姓离着远处围观着。另外这罗马市周围有不少饭馆子，还有不少住户，这些人呢，哪家都是满满的，这饭馆子座无虚席，不为吃饭，就为了选个地儿开眼，哪都是人。人们静静地看着，时间不大，追魂炮就响了，咚啪，这一声是惊天动地呀！得三声炮响，人头落地，头声炮响，离这十里地以外都能听见，人们张大的嘴巴在这看着。其实人看点什么不好，哎，看看演戏，听听评书，有多好，砍人有什么看的， 不杀，人都有个好奇心，枪毙人也好，处决罪犯也好，这玩意儿得吸引人。明明害怕，明明瞅着残酷，他也想看一看，一睹为快嘛。看热闹的人也有几万人之多，但是几百名军兵护住了法场。按规矩说，头声炮响，祭奠法场，罪犯临死了，三亲六故可以到这说两句话，烧两张纸，做最后的诀别。可今儿个例外，皇上有旨，不准祭奠法场。所以头声炮响之后，法场内是冷冷清清，就在这耗时间。您别看没人到里边祭奠法场，外边可有人。谁呀？来了十匹马，马鞍桥端坐着十名小弟兄，为首的正是无敌大将长茂、金锤殿下朱穆英、花茂、丁世英、吴敬忠、吴敬孝、张奎、张茂、胡强等人全来了。原来他们也听着信儿了，小弟兄急坏了，为这件事还开了个会。这长毛就问：怎么办？咱就瞅这哥们掉脑袋吗？李建飞绝对够意思，推功揽过，把责任全搂到自己身上。你说咱们磕头的把兄弟，就瞪眼看他掉头吗？我们就不能救他吗？一开始想要接法场救人，可是长茂权衡利弊，没敢那么做。长茂一想，咱都是开国元勋呢，为大明朝的江山社稷立下血汗战功，要这么一来一笔抹杀了。第二，于理上交代不过去，咱是开国的元勋，还能接法场吗？还能反朝廷吗？要那么一来，株连九族得死多少人呢？不能那么干。你说不接法场，眼看着哥们掉脑袋了，最后也只好心里难过呀。他们不明白为什么皇上降这种不近人情的旨意，为什么不让祭奠法场。一开始他们不甘心，跟御林军商议，到里边烧张纸。御林军做不了主，跟领头的华云龙、华云虎两位将军做了禀报。这两个人骑着马过来了，华氏弟兄认识长茂啊，那是孝义永安王啊。一看金锤殿下也来了，华氏弟兄在马上一抱拳：各位王爷、少王爷、各位将军，你们想干什么？
我说咱通融通融，李建飞是我们的哥们儿，最后的诀别，我们准备到断头台下烧几张纸，敬他三杯酒。我二位怎么样？
绝对不行啊，王爷。要是咱们的事儿都好办，皇上有旨，谁敢破例呀？如果真放你们进去，不但我们哥俩活不了，你们也活不成啊。皇上说的清清楚楚，谁要敢祭奠法场，掉头之罪。王爷，请你谅解，千千万万别冒这风险。
得呀，算了，也不能让你们为难。那我们在外头烧几张纸，哭两声可以吧？
那管不着，您随便。祭奠法场到里边来是不行。
行了，没你们的事儿。长茂哥十个一琢磨，也只好如此吧。把香蜡、纸、供果都准备好了，就在这个人群的外边找了块地儿，把蜡烛点上，把纸给烧了。
哎呀，离烧纸，十位小弟兄 热泪横流啊。
哪儿呢？建飞呀、啊，不是我们孤情寡义呀、啊，是实在没有办法了。老人们常说时也命也运也，莫非真这么回事吗？你在天之灵可别怪我们呐，我们是实在无能为力了。他们嘚啵嘚嘚啵嘚在这嘚啵，正这时候咚，第二声追魂炮响。按常理说，第二声炮响叫进场炮，那么一点法场的马上退场，要准备行刑了。二声炮一响，在场的人全都惊呆了。一看时候快到了，有不少人注目往断头台上看，一瞅法镖上绑的李建飞耷拉着脑袋，发髻披散，恐怕魂都飞了。人到了这个地步啊，那就是光剩下躯壳，灵魂都不存在了。估计怎么堆成这样呢？有的人还说呢，你别看是侠客，你别看小伙子不含糊，从刑部衙一出门我们就跟着，一瞅那小伙胸脯拔着，脖子梗梗的，看那意思不在乎，怎么现在判若两人了？怎么堆壳子了？看那样好像骨头都没了似的，惨呐！换成谁呀、啊？大概也是这样。这个时候的刽子手已经把鬼头刀准备好了，时间不大，动他！三声炮响。监斩官马兰把追命牌往地下一扔，斩！再看刽子手高高的把鬼头刀举起，就要下刀。就在这么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，从看热闹的人群之中抛出了两把飞刀。你说离着那么远，这飞刀怎么打得这么准？两道亮光扑奔刽子手，两名刽子手一边一个，打的这个准劲儿甭提了，正刺中梗嗓咽喉啊！哭通哭通，两名刽子手双双毙命。就在这刹那之间，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闯出来二三百号，再看他们敞开衣服，从怀里拽出利刃，有长剑，有鬼头刀，有板斧，有双钩，有二人夺，嗷嗷一嗓子是扑奔断头台，快救人呐、啊、快救人啊！法场上是一阵